好，今天的讲道的题目叫做上帝的怜悯，讲道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就请你打开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八节。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讲的能够讲明白，而且是符合你的心意，按照圣经的原意，让听的能够听明白，以至于你的生命的道能够内化在他们的生命中啊，成为他们生命改变的动力。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圣经上有一段经文特别的打动我啊，特别让我感到惭愧。哪段经文呢？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动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在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使徒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教会里总会有一些甚至是不少在物质生活上比较缺乏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相信神的道，相信神的爱来到教会，对吧？他们也相信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会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们，因为这是神给每个弟兄姊妹每个他子民的呼召，要活出信仰。而且他们相信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刻，主耶稣基督曾经应许说永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但是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往往会令他们感到失望。为什么呢？在教会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啊，有人会向他们问安，有人说啊，我为你们祷告。但是当他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花钱的时候，真正愿意付出的人却不是那么多。或者说我们都是当自己有余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帮助，但当要我们付出许多精力时间和金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太愿意了，对吧？所以雅各书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一个严厉的指控啊。当我们看到教会里有缺乏的弟兄姐妹，只是向他们问安，只是说要为他们祷告，但雅各问我们说，这信心能救你吗？这什么意思？这信心是真实的吗？然后他很肯定地宣布了一件事，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那我问大家，这里的行为指的是什么行为？根据上下文，这个行为就是怜悯的行为。也许你会反驳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也想这样做，可是我也很缺乏啊，我本身也不够啊，你知道我没有时间呢，我很累了已经，再让我去帮助别人我做不到。确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有各样的难处，但是请想一想，刚才雅各的这番话有没有排除我们这些有缺乏的人呢？其实没有，他是对所有的人说的。谁没有缺乏呢？在我们身边难道没有比我们更缺乏的人吗？总会有的。所以主耶稣所盼望的我们，是要像那个圣殿里捐了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他只有两个小钱养活他的，那一天他捐了以后就没有吃的了，他把养生的唯一的一点点资源都拿出来奉献给神。所以当我们不愿意伸出怜悯的手，主耶稣会这样问我，问我们，这信心能救你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彰显神的怜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关于上帝怜悯人的故事。主耶稣虽然遇到了极大的阻挠，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仍然向一个忘恩负义的病人伸出了怜悯的手。 作为他的门徒，我们难道不应当在怜悯的事上去效法我们的主耶稣的榜样吗？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段经文，盼望这段经文能够带给你怜悯的动力。好，请听神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5章1到18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全都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你拿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要呼召我们将上帝的怜悯给到那些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主耶稣呼召我们把上帝的怜悯给到那些更有需要的人。好，我们分成四部分来分享这段经文啊。我们首先会讲一讲上帝怜悯的需求，这个世界非常需要。接下来我们会讲讲上帝怜悯的方式，然后我们会讲讲上帝怜悯的阻碍、阻挠，最后我们会讲讲上帝怜悯的这个代价。我盼望这段经文的讲解能够给你带来上帝怜悯的动力。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充满悲惨的人了，这个世界真的需要上帝的怜悯了。我们来看第5章1节啊，老约翰描述到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啊。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第4章用了一个很长的篇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讲了耶稣跟撒玛利亚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只要我们是信的，无论是哪个种族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那个救恩，对不对？讲到了信心，但是信心不是得救的基础。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下，信心不是得救的基础，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什么是得救的基础呢？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是得救的基础。所以到了第5章，这个老约翰就要开始不光讲信心，他要讲上帝的主权的怜悯，这才是人得救的基础啊！神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怜悯完全是基于上帝的权能，而不是人的因素啊，这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的内容。那么这个故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啊。这个故事不太注重这个节期到底是什么节期，也没有仔细的交代。其他地方有交代，逾越节啊、祝棚节都有交代，这个地方没有交代，因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老约翰要让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在哪里发生的。那么在哪里发生的呢？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在耶路撒冷啊。 提到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是怎么样哈。我想到的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啊。我们最近在上这个圣经中览课，如果你有跟得上的话，你可能对整个的当时的场景会有一个图像化的一个反应哈。耶路撒冷一般会让人想到的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那里有西律的皇宫，对不对？还有更金碧辉煌的圣殿。而且如果你有一些考古知识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圣殿前面耶路撒冷这个城有好多的门哈，圣殿前面那个门特别的高大辉煌，叫做金门。哇，所以你想到耶路撒冷是一个繁华大都市。过节期间，有史料记载，在过节期间的耶路撒冷人口大概可以达到300万，因为犹太人以耶路撒冷为敬拜的中心啊，过节的时候他们都来，所以商业繁忙，经济发达，就好像今天的纽约、东京、上海、香港。好，那么上帝的怜悯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生活中来到的呢？我们发现其实不是的。虽然这个故事在耶路撒冷发生，但更确切的说，这个故事发生在这座辉煌城市的贫民窟里。从哪里可以看得到？我们接下来看5章2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所以我想问大家，你读到这里以后，你对当时的这个场景到底是荣耀辉煌呢，还是个贫民窟呢？很明显就是个贫民窟啊。阳门在哪里啊？阳门是位于耶路撒冷城北面的，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开口啊，一个豁口。这个地方呢，允许那个最贫困的那些像牧羊人啊，包括牲畜啊，走来走去，是这样的一个门，所以是一个贫民窟来的。进了阳门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建筑，是劳苦大众住的地区哈。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场所，叫做比士大。比士大，如果你有些考古知识的话，背景知识的话，比士大是2个池子组成的，有点像那个今天的梯形啊，比正方形稍微有点歪，有点像梯形，2个池子，一大一小啊。比士大的意思就是流水的房间。这2个池子中间还有一条走廊，走廊上有5根柱子啊，这是都是考古发现的哈。所以当时呢，比士大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因为这个池子呢有点特别，就是它时不时的会动，而且这个水质好像不一样。因为后来发现这个比士大池下面其实是一个含有矿物质的泉眼啊，有医治的功效。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去那个有矿物质的泉啊，去泡温泉，对吧？比士大也是类似，它有矿物质，所以呢它有医治的功效。而且比士大池它下面那个泉还是一个间歇泉，所以呢隔一段时间以后呢，水就从那个泉眼里面喷出来。所以有古代圣经抄本有记载，我们看那个5章4节啊，刚才读了5章4节，有天使按时搅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了以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哈。所以当时人不了解科学原理，以为哇那个地方有天使来搅水，然后呢产生了神奇功效，其实是一个矿泉啊温泉来的。好，所以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辉煌城市的贫民窟。上帝的怜悯临到的是那些处在悲惨境况中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啊，对不对啊？2个池子中间的走廊里躺着是什么人？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人。哎，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一群没有钱、没有生存能力、遭人讨厌、被社会抛弃的人呢？我想问大家哈，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你会喜欢他们吗？你会跟他们走近吗？这些人可以想象他们在无知，因为你看他们都相信迷信哈，他们在无知和绝望中只在做一件事，他们的事情就是等候水动啊。当他们一看到这个池子里的水动了，就赶紧跳到池子里，因为据说这样病就好了，他们就可以重返社会啊。所以比士大成了这些人的圣地，池子里的水成了他们的救赎，骗人的迷信 成了他们生命中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周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其实我想啊，这个比士大这个场景啊，每次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就会想到我所住的这个城市啊。如果你登上高楼啊，深圳高楼，你可能会看到那个远处云雾缭绕的梧桐山，不过你低下头再一看，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城中村。我印象特别深啊，我有一次去一个高楼，哎呀，那个就在那个海边，哇，一望无际的大海真好美啊，远远还可以看到那个大桥。但是呢，我往这边一转，发现哇，下面被高楼大厦包围着，中间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城中村啊。哎，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啊，其实我对城中村还不是很了解，我以前曾经住在城中村，但是现在很久没有住了。嗯，其实在那里住着很多社会底层的贫苦人群啊，是吧？他们每天工作时间很长，起早贪黑，为的是能够赚一点钱，到老家盖个房子。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即使在繁华都市，成功谈何容易啊！啊，靠着辛苦工作啊，能攒几个钱下来？所以啊，很多人就在他们的比士大，其实今天也有比士大池啊，他们也在等候水动啊。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我就会想到这个场景。今天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在比士大池边？好像也在比士大池边，我们好像也在等水动。但是我们今天等的不是那个比士大池子里的水动，我们是等待一个机会啊，比如说股票什么时候涨啊，股票什么时候跌啊，还有等待一个机会啊，天时搅动池子，房价什么时候涨，房价什么时候跌，或者现在今天可能有人说黄金什么时候涨，黄金什么时候跌啊，一旦水动了马上跳下去，但是总是有人比我们跳得更早啊，没有捞到。好，所以比士大池让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当时耶路撒冷的场景，其实我们仔细想，我们会发现比士大池子在今天跟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人类生活的本质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好，那么刚才分析的这个四节经文其实还是只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宏观的现象，你看到的是比士大池，看到的是长廊廊柱，看到的是很多的病人，但是呢这些还只不过是远观，还感受不深。如果你进到一个个人生命当中，或者悲惨临到你的个人头上的时候，那就叫真叫100%的真实的痛苦啊。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老约翰就好像是一个电影导演啊，渐渐的把镜头从比士大池转移到躺着的那些病人身上，又把镜头聚焦在一个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身上。5章5节我们来看，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那为什么说这个人是100%的这种真实的痛苦呢？你们看到这些经文有没有体会到这个痛苦？我有体会到。很简单，当时犹太人的平均寿命才40多岁，请问这个人病了多长时间？38年。我们可以想象，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得了一个什么病，就一直没好起来过，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应该也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没有社会阅历啊，谁会请他工作？没有出过远门，病了嘛，没有享受过生活，因为没有钱。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病了，他没有文化，没有社会阅历，没有出过远门，没有享受过生活，可以想象他每天的生活，早晨从家里到池子，晚上从池子回家里，而且他住的地方应该是个蛮破烂的地方。就这样他生活了一辈子。那么今天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哎，其实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的，在我们的周围，或许你就是啊，我不知道。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不止一个，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人，我经常在想，哎呀，这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啊？啊，不过也许你心里会庆幸说，哎呦还好，我的处境要比这个人好， 哦，最起码我现在还衣食无忧。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哈，我刚才不是用了鄙视大词来比喻今天的生活吗？其实你仔细想，我们今天圣经要启示我们的可不只是我们的物质生活，还包括我们的精神层面和属灵的生命。我们今天其实跟那个病了38年躺在鄙视大池边的人，在灵里面属灵方面其实是一样的。当人类的始祖吃了禁果罪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人类的生活就一直好像躺在鄙视大池边，在一个悲惨的世界里，不是吗？死临到每个人都有意思，地长出了荆棘，所以我们今天啊，工作真辛苦啊，为了赚点钱，是不是？哎呀，我们每天都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那也许你会说，嗯，弟兄，你这样讲呢，我还觉得我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啊，最起码现在财务是自由的。哎，你不知道，人类当时神设计人的时候，是希望人过一个天堂的生活。我们今天麻木了，我们今天看着这个地上的东西啊，以为是好的，就好像那个病了38年的人躺在鄙视大池边，他可能也觉得还可以，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生的所谓的享受就是个破烂东西，完全就是一个乏味破烂的东西。今生在世界上最好的享受，完完全全比不上天上的享受，那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今天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悲惨当中已经麻木了，就好像那个病了38年的人躺在鄙视大池边，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池子里的水什么时候动啊，股票什么时候涨啊，什么时候跌啊，黄金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那个，然后呢一下子跳下去，以为可以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得到平安和喜乐和医治。但是那是个迷信，而且我们可能还为自己，哎呀，每天来到鄙视大池边，我可以占据一块好一点的位置，对不对？而拼命的跟别人竞争。我们甚至会认为说，嗯，我这块路子啊，其实破破烂烂的路子，这块路子挺好的，我比隔壁那个老王的路子要好很多啊，啊，沾沾自喜，是不是？其实从属灵上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鄙视大池边的病了38年的人，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的境况是何等凄惨。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在这凄惨的生活中，我们将来要面对死亡和地狱的惩罚。所以弟兄姐妹，从属灵的角度，请你想一想，其实我们都是曾经是这个病了38年的人，在罪恶世界里，我们目光短浅，毫无指望，麻木不仁。我们守着一块小小的路子，每天为了能到鄙视大池边得到一块相对好一点的位置，跟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争论不休。然而有一天，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身边，把我们的灵魂完全的医治了，把我们从灵魂的绝症中释放出来，就好像释放这个鄙视大池边的这个病了38年的人一样，让我们得以自由。我记得有一次查经啊，查到这段经文，我就问在场的弟兄姐妹啊，谁对这段经文有感动？结果有一个姐妹啊站起来说了一番话，让我挺惊讶的啊。这个姐妹站起来，她流着眼泪，很激动，她说，哎呀，你们知道吗？我就是那个病了38年的人。我说啊，怎么会这样的？怎么突然间有这么贴近这个圣经主题的人出来？他说，我曾经是个抑郁症患者，我每天非常痛苦的，但是后来我病了这么长时间，你们都不知道我那里面有多痛苦，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把我拯救出来啊。然后他说，其实他读到这里特别感动的是一句话，他说，你要痊愈吗？你知道病了很久的人呢，他们最想听到就是这句话。他说那一天他听到主耶稣问他，女儿，你要痊愈吗？ 他说是啊，我要痊愈。后来他的病就真好了啊。好，所以这段经文，38年的病人，真的是活在我们当中，当下我们就是。我还有一次，是遇到那个麻风病康复者啊，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事工，也是查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我查过好多次，我就问他们，你们能体会病了38年的人的感受吗？我相信可能在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会说不能体会，但是你知道吗，当时马上一个麻风病康复者就说，他说怎么不能体会，你知道得病以后这个整个身上的神经都是痛啊，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们都住在深山老林里啊，大山里，谁知道我的痛苦呢？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所以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知道病了38年的人是什么感受啊。哎呀，我听了以后好感动，我就觉得圣经的话活了。我们都是这个病了38年的人，只不过我们好麻木，我们在灵里面都是一个需要神来拯救的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本来就是那个蒙了上帝的怜悯的38年的病人。如果你仔细的回忆往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发现，我相信你一定会想起来，正是在我们无望的躺在我们的比士大池边的时候，绝望的生活当中，麻木的生活中，主耶稣基督就像一股清泉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身边，他说你要痊愈吗？今天我们得了医治，主呼召我们成为他施恩的管道，因为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病了38年的病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需要上帝的恩典，而上帝要借着我们，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爱心，将上帝的怜悯带给这世上一切病了38年的人。这就是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呼召。好，那么讲到这里，既然我们蒙了上帝的呼召去做怜悯的事工，那么有人说，那怜悯事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还是挺有爱心的，可是好像做出来效果不好。做怜悯事工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佛教也做，无神论也做啊，都做慈善。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非但不能让人认识基督，反而会让别人造成误解，对吧？阻碍别人认识基督。但是感谢神，接下来我们要讲讲章的第二部分，叫怜悯的方式。在接下来这段经文5章6到9节当中，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怜悯。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讲什么才是真正怜悯的3点。第一点，真正的怜悯是道成肉身。我们来看5章6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短短的一节经文哈，你们留意一下，出现了几个动词啊，最起码出现了连续的3个动词，或者连续的3个动作。主耶稣看见，对不对？然后呢，知道，对吧？还有问他，看见，知道，问他，这3个动作说明什么问题？这3个动作说明，真正的怜悯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靠近。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降生马槽，把上帝的怜悯从神那里带到人间。因为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这个病人啊，他不会自己自动自觉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在得救的方面也是这样，我们是全然败坏，毫无完全无能，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转向神的，所以只有神主动的施行救恩，我们才能够得拯救，对不对？那么同样的，需要有需要帮助的人，其实有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你需要主动的给到他们，你需要像耶稣基督一样道成肉身，主动的降杯去到他们生命当中，不是要等待他们来找你， 而是主动的进入他们的生活啊。所以这个就叫真正的怜悯是道成肉身。那么讲的更细致一点啊，我们就来看这三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叫做看见。首先你得知道这些人在哪里，对吧？哇，有需要的人在哪里啊？你看见没有？你说我没看见。没看见说明你的心不在他们那里。其实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些人，你真的爱这些人，爱身边的人，你心里真的想到这些人，你就不难发现这些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是看见啊，这要求我们要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接下来是知道他们，你不光要看见他们，你还知道他们。知道就是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他们具体缺什么呢？他们到底是缺钱、缺房子住、缺这个辅导，还是缺什么？要搞清楚哈。所以这个是知道他们。你看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知道他的情况，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就需要你跟他跟这些人保持很亲密的连接，长期的友谊才能知道。第三个，你要温柔的去询问他们。你看主耶稣没有强迫他，对不对？而是非常温柔的说，你要痊愈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判断不见得是对的啊，我们可能认为对方非常惨，但其实对方说我还好啊，我们的眼睛可能会看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询问征求对方的同意，才能够施加怜悯啊。所以这个就是道成，我把称之为道成肉身的怜悯施工的三个步骤啊。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哈，请大家记住，真正的怜悯是怎样的？道成肉身的怜悯。第二点，真正的怜悯不一定是满足对方的人的要求，而是按照神的旨意给予帮助。我们来看第五章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哎，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接下来他这个人发了这通牢骚，这是干什么呀？这个病了38年人蛮可怜的，他只知道一种医治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你得比别人先跳在池子里啊，否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蒙拯救啊，很无知。但是他知道真正的需要吗？他不知道。他真知道真正的医治的方法吗？他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有需要的人，当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他要的不是我们的这个帮助，他要的是其他东西。他有的想法是人的想法，他需要是人的安慰，他需要是人的帮助，但是他对上帝的帮助一无所知啊。有很多人来到教会也是这样的，寻求这个寻求那个，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救恩。所以我们在做怜悯事工的时候，不可能一味的去答应对方的物质要求啊！你答应对方物质要求，其实可能还害了对方。圣经告诉我们，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物质上的缺乏，而是灵魂的得救，对不对？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个坐在财主门口的拉萨路，但是他得救了，总好过那个在门里面的那个富得流油的那个财主最后下地狱啊。所以哪怕是给予物质的帮助，也是要为了让他能够最终认识基督，这才是基督教的怜悯的一个事工的真正的目的。因为世上每个人都需要的终极的需要是上帝的拯救，而不是物质的丰富啊。因为有的人得到物质的帮助以后啊，他不来教会了，也有的啊。好，所以在实际的做法上，教会怎么办呢？教会叫设立专门的怜悯执事啊。在教会里面有两种职分，第一个长老，第二个是执事。执事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怜悯事工的。那么执事，这个执事需要有成熟的灵命，他要能够甄别对方的属灵状况，对不对？同时他要有怜悯的心肠，光有成熟的生命，但是他很不关心别人啊！我哎呀，这个人好烦啊！啊，我不太愿意去关心，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做。所以要有成熟的生命，要有怜悯的心肠，同时他还要在各样的处境下做智慧的判断，知道哪些人是来吃教会的，哪些人是真正有需要的，哪些人是物质上的需要， 非常的重要，哪些人是灵魂里的需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哪些人是需要体贴的陪伴，哪些人是需要谨慎的交往啊，这些这个执事怜悯执事他是需要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要有成熟的灵命，有怜悯的心肠，有智慧的判断啊。那么这样的执事呢，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跟长老一同是受大家的尊敬，而且一旦被案例，这个执事的职分是永久的。好，这是第二点，真正的怜悯不一定是满足对方人的需要，而是按照神的旨意给予帮助。第三点，真正的怜悯是倚靠神的大能。我们来看第五章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了，就拿着褥子啊来走了。主耶稣在施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具体步骤，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医治的神迹是靠着神的大能完成的，对吧？主说了什么，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主耶稣曾经用话语创造了诸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做怜悯的事工的时候，关键其实不在于我们的计划有多周到，而是在于倚靠神的大能。所以在这里就要谈到信心了哈。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灵命不成熟的人，其实他是很难做怜悯的，他可能会有一点善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帮助，但是真的让他去做怜悯事工的时候马上跌倒。为什么？没有信心，他一看自己没钱，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他可能会问教会要一点，但是呢发现也没有太多，他就觉得这不能做了，因为没有信心。他不知道一个人蒙拯救啊，得到上帝的怜悯，其实是神的大能。所以这里不光是信心啊，还需要很多的祷告。一个做怜悯事工的人一定是个祷告勇士，一个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注重祷告的人啊。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嘛，我们并没有说立就立，说有就有的这个能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是要荣耀我们，不是要见证我们的能力有多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为了荣耀基督，让人看见基督的能力。所以我们不是要大声宣告，我们不是要大声斥责啊，因为有些宗派确实这样，他们大声宣告大声斥责真的是不是很正确。我们应该跪下来切切的祷告，祈求基督的名被高举，基督的能力被彰显，这才是一个怜悯的执事，一个真正的怜悯人的人应该有的形象啊。所以第三点是真正的怜悯是依靠神的大能。好，所以我总结一下，真正的怜悯是道成肉身，真正的怜悯是按照神的心意给予帮助，真正的怜悯是依靠神的大能。好，讲到这里以后，我就要挑战一下弟兄姐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怜悯的事工上如果讲的更尖锐一点，就是你在怜悯的事工上做得怎么样呢？我们是主动降卑，像主耶稣道成肉身一样的进入那些有需要的人生活吗？我们看见，有没有看见身边哪些是有需要的人呢？可能你在一个微信群里面都不知道谁是有需要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具体困难吗？我们是否询问过他们的需要呢？你还记得雅各书里怎么说的？若是弟兄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吗？这不是我问的，这是圣经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在微信群里面跟大家打招呼， 你记得一句话，打招呼的背后是一个彼此之间的连接，如果没有这个彼此之间连接，那就是虚假的，那只不过是空洞的寒暄。如果你真的想在微信群里面打招呼，你就应该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你就在不凭信心做一个有罪的事啊，这是真的。神呼召我们真的应该去了解对方，甚至看，最起码看见对方的需要，看见其他人需要，然后才来交往。 所以我再问哈，我们是否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辨别对方的需要是人的需要还是合神心意的需要呢？你知道应该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帮助别人吗？在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依靠的是你自己的计划和能力，还是常常为对方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凭信心依靠神的大能呢？我讲到这儿，我就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你哪一条做到了？我们在怜悯的施工上主动吗？主动降杯吗？你有没有看见身边的人哪些人有需要？你有没有真的了解他们的需要？你有没有询问过他们的需要？你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吗？你知不知道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圣经的原则来帮助这些人呢？在你帮助他们的时候，依靠的是你的计划和能力，还是依靠上帝的大能呢？你常常为他们祷告吗？你常常为怜悯施工祷告吗？你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曾经在灵里面病了38年的病人了，今天耶稣基督拯救了你，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在你的鄙视大池边怎么样施行了他的怜悯吗？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为什么上面问的这些问题你却没有做到呢？那就说明可能你真的不了解神是怎么怜悯你的，对不对？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在我们的鄙视大池边怜悯我们的，他是怎么拯救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上帝的怜悯去怜悯那些我们身边还没有得救的有需要或者是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哇，讲到这里，也许你听了这些问题，心里在想，原来怜悯人的工作还真不容易做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哈。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感恩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哈。OK， 让你看见自己原来没有活出真实的信仰。然而，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啊，经文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看到怜悯他人的真正的挑战，我前面讲的还不是真正的挑战啊，接下来才讲真正的挑战。没错，就算你能够道成肉身，就算你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就算你能够倚靠神的大能，但是你仍然不见得能够真的去怜悯别人。为什么？因为一个合格的怜悯的执事，怜悯的仆人，必须还要面对来自于两种人的极力的阻挠而不退缩啊！有些人可能前面都做到了，但是面对这个阻挠的时候，他们算了。那么这两种是什么人呢？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章的第三部分，叫怜悯的阻挠啊，有两种人。好，首先我们来读一下接下来的第5章的10到13节哈。那一天是安息日啊，一读到安息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麻烦来了。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就问他说，对你说的拿褥子走的人是什么人啊？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首先我们看到有律法主义者来阻挠耶稣啊，怜悯的阻挠者中有一种人叫律法主义者啊。这个律法主义者怎么阻挠耶稣呢？我们记得主耶稣经常在安息日医治疾病，对不对？但是每次都受到法利赛人的阻挠。耶稣曾经在安息日啊，我做了一个统计哈，耶稣在安息日治好过一个瘫痪的病人，对吧？耶稣曾经治好过一个驼背的女人，耶稣曾经治好过一个手枯干的人，耶稣曾经治好过一个得了水骨，就是那个骨胀啊肿胀病的人，然后耶稣还治好了一个天生的瞎眼的人，这在约翰福音第9章。然后耶稣还治好这个病了38年的人，都在安息日。但是每一次主耶稣的行为都遭到法利赛人的极力抵制。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 啊，不可以拿东西，他们认为这个是违反摩西律法。好，那在这儿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背景。那么到底安息日为什么会起这么大的冲突呢？这个要从犹太人的历史讲起啊，稍微给大家一些背景。自从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公元586年的时候亡国啊，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后来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回归了。自从他们被掳回归之后，他们就开始很注重律法，旧约律法，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当时亡国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失去了神的帮助。那么为什么失去神的帮助呢？因为他们的祖先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下我们要好好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在主耶稣之前的几百年，就出来了那些非常崇尚律法、崇尚敬虔生活的，叫做法利赛人啊，就兴起了啊。在新约里面，法利赛人是个反面角色，但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法利赛人是个正面角色。他们这些人非常看重律法，甚至在摩西律法的外面加了613条规条。为什么呢？就是你很容易触犯律法，对不对？但是你在触犯律法之前，我先让你看到有这些规条，你触犯这些规条你要小心了，你再下去就是触犯律法。所以他们添加了这613条规条，防止人违背律法。那么关于这个安息日就有最起码39条关于安息日的啊，其中有一条就是安息日不可以拿东西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结果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竟然教唆别人拿着褥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教唆犯罪加一等啊，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想法。那么耶稣有没有违反旧约律法呢？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啊，耶稣不是违反旧约律法，而是违反法利赛人额外添加的那些规矩，他跟那些规矩冲突，跟律法没有冲突。这一点其实主耶稣直接指出过的，在马可福音第7:9，耶稣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这个遗传就是他们添加的那些东西，但是呢，因为他们添加这些东西呢，真正的诫命他们没守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法利赛人其实这不是很明白这个安息日的含义，否则耶稣就不会这样评论他们。那么安息日到底可不可以拿东西呢？啊，这里要讲讲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安息日今天对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督徒的安息日就是今天的主日，主日崇拜的主日。六天创造以后，神在第七天怎么样？安息了。那么这个安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跟他的受造界，包括人类，进入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并且彼此享受这个美好的关系，这就叫安息啊。所以神的安息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做呀，对不对？法利赛人说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做。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怎么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怎么理解？神在安息以后，你们记得希伯来书1:3吗？2，神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是吧？所以当神安息之后，神创造结束以后，他就开始用他全能的命令护理这个世界，细致的管理整个的世界的运行。所以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以至于他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细致的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安息日是神专门分别出来的日子，为的是让他的子民和他有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时间他做事的。在这一天啊，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圣经的原则，安息日可以做两种事，特别鼓励做两种事。第一个，做有需要的事。当时主耶稣的门徒过了麦田里面掐麦穗，对不对？因为他们饿了，要不要？你与神亲密相交，难道你饿着肚子去吗？不是的。所以安息日我们可以有爱宴，当然不能够因为有爱宴才有爱宴，而是我们因为有与神的亲密的相交，也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吃喝，我们之间的亲密相交，所以我们鼓励有爱宴，对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做必须的事。第二个，做怜悯的事。你看主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那么多人啊，为什么做怜悯的事呢？这个跟神的亲密相交有什么关系？哎，罪的后果是隔绝了我们与神啊，对不对？使我们没有办法亲密相交。 主耶稣把这些人治好了，把他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以至于他们可以亲密的与神相交。你们看到后来那个主耶稣跟那个病了38年的在哪里见面的？圣殿。这个病了38年的人之前是不能去圣殿的，因为他病了不给进，但是现在好了，去圣殿了，是不是跟神亲密相交了？哎，所以在主日基督徒的安息日，我们可以做必须的事，你可以吃饭，可以睡觉啊，甚至我觉得还吃好一点啊，不是为了吃而吃啊，吃好一点，感受到神的恩典。还有一个就是怜悯的事，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神，却塞住我们怜悯的心，这样的敬拜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法利赛人不明白安息日的含义，他们却认为耶稣违反了律法，他们严加盘问那个病了38年的人，想要把耶稣绳之于法。所以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法利赛人眼中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律法还是怜悯？他们关心的是神学正确还是上帝的恩典更重要？啊，答案不言而喻啊。律法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是神学正确，律法主义者用显微镜找出别人身上任何一句讲的不正确的话，律法主义者自认为自己的神学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神的怜悯与恩典，所以他们所谓的神学正确也是走偏的。今天有没有律法主义者在教会里？不少。他们会用严格的啊某某宗某某派的规条来衡量你的言语行为是否正确，一旦你做错，他说哎呀你这个人世俗化了啊，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不符合圣经啊什么。但是呢，你仔细看他们的行为，他们在行为上有一点点怜悯吗？有一点点爱心吗？哎，律法主义者关心的是你神学是不是正确，但是他们并不关心你的爱心，他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上帝的怜悯，他们视而不见。律法主义者往往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你总觉得说哎呀，自己现在做事到底哪方面会做得不够好被人说呀。于是在律法主义者的心理压力下，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心冷淡了，失去了起初的爱，真的很糟糕啊！所以教会里面如果律法主义抬头的话，这个教会冷冰冰的。但是保罗怎么评价这些事啊？保罗说知识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请问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由知识来造就的还是爱心来造就？按照这句话，这句话明显告诉我们不是知识，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因为有了知识而产生的真正的信心与爱心才是造就我们生命的。今天我们不能停留在知识层面，而是要把这个知识转化成我们的爱心，信心与爱心，然后这信心与爱心才是让我们成长的主要的东西啊！所以你看雅各说了，没有怜悯的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讲到这里，面对律法主义者的阻挠，你仍然愿意去怜悯有需要的人吗？你会不会受他们的影响？你有没有开始缩手缩脚，不敢再大胆的去爱别人？你是否开始觉得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做了这件事儿，教会里面会有很多人说我。你会不会因为律法主义者的阻挠失去你的爱心，阻塞你怜悯的心呢？我告诉你，绝对不要这样做。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啊，我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其实也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啊，不要老是用律法去衡量别人，让我们自己小心了，我们不要成为绊倒别人的律法主义者，不要以自己圣洁的为名去阻碍别人爱心的行动，不要以神学正确为名阻挠他人在基督里的怜悯事工。主耶稣有过这样的警告，他说凡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所以我们要小心， 因为我们很容易在学习真道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从我做起。好，所以第一种阻挠来自于律法主义者，这些人会极力的阻挠你去怜悯他人，但还不够。第二种阻挠还有一个阻挠者，这个阻挠者叫做忘恩负义的人，就是你怜悯的对象。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结果呢，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你看到这以后啊，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是不是啊？你看法利赛人一开始盘问他，他马上推脱说，不是我，是耶稣让他拿路子的。你看就好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啊，那个吃了禁果以后就开始彼此推卸责任，对不对？这个人一模一样。而且你看到主耶稣在圣殿里后来遇见他，警告他哦，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什么意思啊？耶稣的意思哈，根据后面的下文，这里遭遇的更加厉害，就是不要再犯罪，否则你会受到地狱的刑罚。遭遇的更加厉害，后面你可以看到其实是受到上帝的审判，永恒地狱的刑罚。结果这个人怎么样？马上去告发，是吧？那你会反驳说，可能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呢，他可能脑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缺心眼的人啊，有可能。但是呢，我们相信不是。因为你仔细看啊，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你会发现同样在安息日有一个被医好的天生瞎眼的人。这个人啊，在安息日被神医好了，却没有告发耶稣基督，还为耶稣受了苦，受了法利赛人的逼迫。请问老约翰把这两个故事同时放在约翰福音里面，为什么呀？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这两个故事有对比性的。同样是安息日，同样是法利赛人的盘问，同样后来耶稣都遇见他们，但是那个天生瞎眼的人却没有出卖耶稣，而且还遭了很严重的逼迫。所以老约翰把这两件事放在福音书里面，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竟然怜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所以上帝的怜悯是因为这个人的行为很好吗？不是的。上帝的怜悯说，我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想怜悯谁就怜悯谁，完全出于上帝的主权。主耶稣医治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行为，甚至没有要求过他的信心，而是因为单单神的怜悯之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啊，你要怜悯他的话，可是你估计他也不会有感激，甚至他可能恩将仇报，你还会怜悯他吗？真正的怜悯是不求回报的，真正的怜悯是彰显神的恩典与慈爱。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呼召我们以这样的心开始我们的怜悯施工，哪怕教会有律法主义者的阻挠，哪怕我们怜悯的对象是忘恩负义的人，神说去怜悯他们。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怜悯我们的。我们曾经就是那个病了38年躺在比士大池边可怜的人，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请问神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仍然有没有犯过罪得罪过他呀？但是主耶稣承受了多少法利赛人的逼迫，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会软弱？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不完全？但是他仍然愿意为我们死。为什么？因为他领受的是从神来的，上帝天父上帝来的旨意，他要反映的是天父上帝的形象。所以今天神也呼召我们排除一切的阻挠，不要去管这些反应， 而是单单的活出上帝的形象。当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怜悯活出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基本上经文就讲完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可以看到神呼召我们去怜悯这些世界上需要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怜悯的过程当中，有律法主义者、忘恩负义者可能会让我们退缩。但是这里最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还不止这些。你要想怜悯别人，你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这个沉重的代价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真正的怜悯施工一定是十字架的施工。教会不支持那些不背十字架的怜悯施工，因为没有准备好付上代价的施工不会长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怜悯的行动势必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升级。好，我们来看第五章16到18节最后 一段经文。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杀他，因为他不但在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两节经文啊，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啊。我们来看，从这三节经文当中不难发现，主耶稣的怜悯施工带来是冲突升级，最后一定导致十字架。你看，法利赛人得知那个忘恩负义的人的告发之后，就来怎么样逼迫耶稣。那这里的逼迫很有可能就是把耶稣关起来，可能还没有想到要杀他啊，就不让他再这样做了。法利赛人的态度导致的是什么？耶稣的回应。耶稣可以不回应就不会升级，但是耶稣回应没有，回应了。而且如果你知道原文的话，我查一下解经书，如果你知道原文的话，这里耶稣就对他们说这句话，原文的翻译是耶稣就回答他们。耶稣不是只是随意说说，而是针对他们的起诉控诉做出了针对性的回应。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前面有稍微提到过，讲解过。这句话指的是神在六天创造以后的护理工作，也包括他的救赎工作，他一直在做事。但是当耶稣这句话这个真理出来去回应法利赛人的谬误的时候，冲突就更升级了。你看后面讲什么，法利赛人仇恨他，甚至起了谋杀他的心，对不对？冲突升级，最后耶稣为了这样的原因死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也是神的奇妙的旨意。不过还有一点令人感到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你们来看最后一句话，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的理由，是不是正好是耶稣成功的实行怜悯施工的关键？是什么？耶稣的权柄，是吧？如果你读到后面的约翰福音，讲完这段经文以后，你再去读后面的经文，耶稣就开始讲他的权柄了。为什么讽刺呢？是什么招致了耶稣的杀身之祸？耶稣承认他的权柄跟上帝是同等的，因为他就是神嘛，招致了杀身之祸。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权柄，才使得他的怜悯是成功的，对不对？因为他用他的全能医好了人。然后呢，法利赛人说，你不可以这样，因为这个全能是上帝的。耶稣说，我就有这个全能，因为我就是上帝。法利赛人说，那就我就把你杀死。所以耶稣因着他怜悯人，就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做合神心意的怜悯施工，那就一定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今天可以不依靠神的大能，我们可以按照人的计划，但是我们的怜悯就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没有神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倚靠神的大能，这个倚靠的神的大能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成为别人控诉我们的，让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的关键所在。所以真正的怜悯施工一定是背十字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为怜悯别人 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吗？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而这信心的怜悯行动就一定是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是否愿意背起十字架，把上帝的怜悯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呢？感谢主的话语，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想这样做虽然在你看来可能很难，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请想一想，天父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这些渺小的尘埃，当我们躺在比士大池边没有指望的时候，还沾沾自喜自己拥有一块小褥子，然后眼睛盯着这个池底水什么时候动的时候，天父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身边。他看见我们，他知道我们病了很久，他询问我们，你要痊愈吗？你要上帝的救恩吗？当我们愿意以悔改的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我们就这样得了痊愈。但是耶稣基督付上了什么代价？忘恩负义者的反叛，律法主义者的控诉，十字架的苦难。今天很多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灵命没法成长吗？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如果你不愿意去怜悯别人，你的信心怎么是活的呢？这样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吗？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愿意去怜悯别人，就一定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主。你的灵命是在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去怜悯别人的时候才成长的。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这些病了38年，曾经病了38年的人，既然我们已经得了医治，就应当理当把上帝的怜悯带给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也经历上帝的恩典，永生的盼望。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你的话讲完了，你的话语是那样的扎心，你的话语是那样的沉重，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活出真实的信仰来。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信仰不只是学习一些知识，不只是主日的敬拜，不只是小组的团契，更是活出上帝的怜悯，让这怜悯能够见证真正的耶稣。就祈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都拥有上帝的怜悯之心。祷告奉主的名，阿们。